欢迎回到平平有奇，我是思佳，
我是米娅。
我就特别想问你说，你一般都什么时候会看十三幺？然后你是每一集它就是一更新你就会去看吗？
不会，因为比起十三幺，其实我更喜欢圆桌派。就是、
怎么回事？
就是我感觉怎么介绍到现在，突然发现自己其实这一期想做的是圆桌派，是吗？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希望把平平有奇做成圆桌派而不是十三幺。
完了，我觉得我们俩定位有一点不一样，我想做成是十三幺
啊。就是我觉得十三幺它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许知远这个主持人被打破他自己的一些固有的想法的过程，然后因为对于许知远这个人本身
成长
型节目，对，就是我对于他本人我都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我觉得我认可他这类人的存在，但是我又觉得他有的时候很像一个就是一个小孩子，特别是当他看他跟俞飞鸿的那期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真的就像一个处于青春期初中的那种男生，荷尔蒙分泌旺盛，看到自己心仪的一个女孩子，看到自己的女神，对，表现出那种天然的局促，那种惴惴不安，那种无所适从，那种试图想要说些什么但结果说出口就啥都不是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就是我在他的这种迷茫和他这种手足无措的这种感觉当中，仿佛可以看到一丝丝的我自己。但是对于这个节目本身我并没有说很哈，因为我个人更喜欢窦文涛的那种风格。我觉得窦文涛他怎么讲呢，他很会把控整个感觉和节奏，然后窦文涛的那种谈话形式让我觉得我能听到多方面的声音，然后许知远的话还是会带有很强烈的个人风格吧。对，
我也是，就是如果是十三幺的话，我不是那种他一更新我就去看，我甚至会很长时间都不去看看。但圆桌派的话，我基本上就是他一更新我就会去看。就这么说吧，就圆桌派是我下饭的，
对，
十三幺是我下酒的。
对对 对, 对，你说太对了。对对对，你刚刚讲这种话讲的真的很好。我觉得十三幺绝对不是我平常会经常去看的，圆桌派真的是对。
对于圆桌派，其实我觉得就是跟两个人的那个背景也有关系吧。就杜文涛本身就是一个从事主持行业多年的嘛，
嗯，
所以他当然就是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当然也是参与到这个讨论的环境。但是我觉得他其实还是很多时候是愿意去，他也很知道怎么样去让大家去发表自己的看法嘛，并且他也知道怎么去把控节奏，然后就是 cue 到每一个人嘛，就是这样的感觉，然后也风趣幽默。但许知远的话，我觉得他本身他就是把自己定位的是一个写作的写书的，
对，
然后他只是就是做了这么一个节目嘛。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作为主持人方面他肯定不如窦文涛有那么好的把控感，但我觉得这个节目其实可能也是比较珍贵的地方，就是他确实是许知远自己本身非常想要问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在特别是在他后期的这些访谈节目当中，他请来的人我很多都不认识，就在这个节目之前我都没有知道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可能他就比如说像钱理群啊，他就是在自己的那个行业当中就是文学批评然后鲁迅研究这方面其实就是大师了，只不过我们
不知道
寡闻没有听过。对，我觉得这些人可能更多是许知远他本身想要去请的一些人，他也不管这个人是不是有热度什么什么的，我觉得他会请一些这样的人过来。然后我觉得我的话呢，就有的时候我觉得焦虑，或者是我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继续我下面的生活的时候，我一般会选择看一些十三幺这类的节目。因为我觉得就像钱理群的那一期其实也是给了我挺多安慰，给了我挺多宽慰的。因为在这个访谈当中你可以看到很多就是那种已经历尽过很多世事的学者，然后呢他们面对生活的一些态度，特别是钱理群的话，他特别 诚实和勇敢，就是他敢于说出自己其实是一个软弱的人。然后看到就是连这种大师他都会有对生活迷茫，然后对自己的评价是软弱的时候，其实你就会觉得我一个才20多岁的人，然后我对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不是都知道，然后对于接下来生活不知道怎么去过，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但是就是接受它就好了。对，所以我觉得131就是给我的就是这种平和的感觉。然后除了131之外，其实就是这种类型的节目，就是我们称为慢综艺的节目，其实市面上还是有不少。因为我觉得像那个《向往的生活》，还有什么《50公里桃花坞》，其实我觉得都算是那种慢综艺。就是其实慢综艺的话，就是我感觉整期节目就是像《向往的生活》就生活做饭聊天。
对。
然后我最近还在看一个综艺叫《毛血旺》，那个连做饭都没有了。连什么是那种田野香趣都没有了，你就是毛不易和李雪琴俩人在家，然后请朋友过来，然后俩人也不做饭，朋友愿意做就做，朋友不会做然后就点外卖，然后就纯聊天这样的节目。但是这种节目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像最近，哎，没有才艺捧艺的意思，就是最近浪姐不是也很火吗？
是是是。
但我发现我看不下去。我非常热情澎湃的看了第一期浪姐，然后到第二期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点疲惫了。
嗯。我特别理解，就是我之前特别喜欢的一个慢综艺是那个孝丽家的民宿，就李孝丽。他会就是因为他不是结婚以后淡出娱乐圈很久，然后自己去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韩国的唯一一个风景名胜区那个叫什么来着
我也忘记了，
突然一下子哽住了，
什么什么岛吗，
济州岛，对，济州岛、
哦、对对。
然后她在济州岛那边不是有一个自己的别墅嘛，然后作为一个财富自由的女艺人和一个就是看起来其貌不扬的老公在那边的生活必定是会受到很多人的好奇和关注的，所以当她做李孝利家民宿的时候就是一开始能爆火我也不觉得奇怪，但是我后来仔细去看了她的节目，因为第一期她会有每一次她都会有一个帮手嘛，第一季的话他是选的 IU 嘛， IU 又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歌手，就是我觉得他性格巨好，然后人美歌甜，然后性格又好，演技也还不错。然后第二季起的是允儿，就是就都基本上长在了我喜欢的点上。然后呢他比较让我觉得比较关注的是，就是他在这个节目当中虽然每一期他都是一个 host， 他是个主人，然后会有不同的人去他们家住，然后呢他们都在他们家待一小部分时间，可能也就一餐饭或者顶多两餐饭会和这些客人有交流。但是呢就是我看到更多的就是李孝利和她老公，包括和 IU 或者是和允儿在相处过程当中的那种点滴，就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感触。其中特别让我特别有感触的就是李孝利有一集里面，就是她在一个下雨后的一个晴天，因为济州岛那边天气经常下雨嘛，然后还下雪，然后那天就下完雨之后，然后李孝利就在坐在那个家的那个一楼的那个门口，然后就很舒服的伸展。我忘记是谁问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获得幸福，然后李孝利就非常坦然的回答说，忘记自己要幸福这件事。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哇，这句话就一下子打到我了，我就觉得这句话就是整个节目的整个这个李孝利家民宿综艺的这个 highlight， 我觉得他就是在讲述他是如何忘掉一个人一定要幸福这件事情的，他就是非常的自然的去生活，去认真的去过好每一天就好了，放弃就是说哦，我一定要有一个幸福的婚姻，哦，我一定要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一定要怎么样，你不要去想这些东西，自然而然每一天都会很幸福。我觉得真的就是当时我觉得李孝利这个女人真的非常同时，就我对她的喜欢又叠加了一层。嗯，
小丽，我就是看了她的一些采访，因为她后面又和那个李在石，
刘在
还
石。
有那个刘在石，还有那个 Rain 一起做一个歌唱类的节目，
好
反正
像，
三个人搞一个组
对
合。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我觉得他在里面的发言就特别的搞笑，
嗯，是的，
就是感觉他这种类型的女艺人，在韩国还蛮少
非
的。
常少见。他就是非常的成功，非常的 real，然后他非常有自己的想法，在人生每一个阶段，他都内心很强大。他不论是在他做歌手的阶段，他就很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业务能力也的确是非常强，然后运气也的确是很好。然后到最后，他又去尝试了，就是做一个家庭主妇。然后好好的去生活，好好的去做一个妻子，然后去好好的让自己休息下来。然后他整个的人生过程，他的整体的所有他的时间去分配，她是一个活得非常自洽的女人。这种人在韩国我觉得很少见，这样的女人啊很少见。就是她得读足够的自信，足够的有财力，足够的去想清楚自己要什么，她才会选择一个这样的丈夫，这样的一个婚姻。以及他这样子去生活，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你可以看到他在民宿里
对
面，
我，
他都没有那些什么明星的那种华服啊，那种就是你会觉得，比如说像看那个妻子的生活，就是不是什么有一档节目是
哦，什么
妻子的旅
妻子的
行
旅行？
啊，还有那个什么好几对夫妻一起去参与的一档节目，还有包括浪姐。
什么幸福三重奏
啊，
还是
对
什
对
么的，
对对对。
忘了。
你可以发现，就是所有的明星夫妻，你看完以后都会觉得，哇塞，他们是来节目带货的嘛？就是他们身上每件衣服都好好看。当然，就是我就有一种看久了，我就有一种在看《Keep Up with Kardashian》的那种感觉，就是，我知道明星很有钱了，但是我看这些节目的时候，我没有觉得它是慢综艺，虽然《幸福三重奏》肯定算。但是国内的这些节目就让我觉得非常的焦虑，就是这些节目看完了后就会觉得，很累。看孝利家的民宿就不会，因为李孝利就是一个财富自由的人，然后住的那个房子别墅其实也没有非常的奢侈的装修，但是就是舒适。然后他自己在家里面穿的衣服也都是普通到极点，非常适合就是在济州岛，然后出去抓鱼、打滚，然后怎样都可以的装束。她老公也是这样，就是但是两个人一谈音乐，一谈到自己的本职工作的时候，包括一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话语和他的这个思考，他的思想是非常有厚度和深度的。远比他那些所谓的这些精致的衣服要精致很多，就是你会觉得这种搭配是你觉得闲淡适宜，比较舒服的。因为我没有说《幸福三重奏》里面的明星，我没有喷他们没有思考深度啊，他们也都是很厉害的人，像朗朗跟他老婆包括什么。只是我觉得一道菜再加上一个非常好的盘子，再加上一个什么，就会让我觉得特别焦虑，就是，要时时刻刻注重自己完美的形象，然后存在在别人面前，然后每一套衣服都像是灯光服和走秀一样。但李孝利就让我感觉啊，她就是非常朴实的做一个家庭主妇，再做一个民宿的老板娘，就是她就给我这种感觉，所以就可能我会觉得比较舒服吧，对。
听到这里，观众们、听众们纷纷退出去看
哈
小丽家的民宿。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现在好像大家都挺需要这种慢综艺的节目。就是我有的时候，我甚至看那个浪姐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会觉得很累，因为我觉得首先人很多，然后呢又有一点。就是节目剪辑也有一点想说给你剪出一点戏剧性，就是有点冲突啊，然后大家就是又怎么样去解决这个冲突啊，然后有这个竞争啊，然后就是让人有一种那种紧张的感觉。哎，但是我真的觉得好累，就是
说到这个，我
作
真的
为一
想
个
喷
互联
一
网
下另外一档节目，
什么什么。
好像是那个，就是好像花儿与什么，就姐姐的旅行什么的，花儿与少
哦，
年
我
什
知
么
道，
的，
我知
我忘
道，
了，
对对
就
对，
有许
《花
晴
儿
的
与
那
少
个，
年
对，哇，那个节目我真的想喷，我真的是看不下去，就是尴尬到抠出了三室一厅，真的是尴尬死了，整场节目都看着非常不舒适。然后就觉得你何必把这几个不合适的人非要硬凑在一起，真的是有病吗？然后还非要把它剪辑成这个样子，就是意义在哪里？就是大家喜欢看女人在一起撕逼吗？就是非常的搞，就是非常的无语，让人。
据说让杨洋还产生了那个心理阴影，
对啊，
再也不想上真人秀了。
对啊，就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把事情搞成这样。如果你真的想做一档就是好的综艺的话，其实做这种，我觉得向往的生活我觉得算真的不错，因为黄磊一直在和跟何炅两个人一直在把控这个节目的调性，然后他们找的那个那个彭彭还有就是妹妹都是非常非常适合这个节目的感觉，就是看着舒舒服服的安安静静的，我不需要整场都在那个地方很 happy 然后整场都很快乐，就是像大家偶尔过来然后吃个饭做客然后做做菜到田里去，其实我觉得这样真的就挺好的。然后你像那个孝利家的民宿是我推荐，然后还有一个是李孝利的一档节目，那个节目真的是 YYDS 到现在还是我的下饭节目，大概已经有没有十年了我不确定啊，叫家族诞生，也是韩国的一档综艺节目，真的是好看到爆炸，里面有刘在石，有金钟国，有就是当年跟他传绯闻的就是尹恩惠的那集也很搞笑，就是整个节目就是 Running Man 的一波原班人马在之前里的时候跟李孝利一起拍了一个家族诞生，他们每次都是以李孝利和刘在石两个双主持去一个乡下，其实向往的生活是有点 copy 他的，但是他们是每一集去一个乡下，然后呢他们去的那个家里面借宿的那个老就是爷爷奶奶就可以跟就节目组送他们出去去玩一趟，比如去济州岛玩两天，那他们出去玩的这两天这个房子就借给他们节目组，然后拍这堆明星在这个地方生火做饭然后在外面玩游戏的这个整个过程，哇，那个节目真的是又下饭又舒服，然后也是一档慢综艺，就非常非常非常好看，你就会觉得就是在综艺这个方面真的我觉得我们还有一长段路要走。
然后听众们刚回来又去看另外一档家族诞生。
对。
那说回这个，其实我觉得像访谈节目的话，我觉得之前好像走的路线都跟许志远不一样，因为我之前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都是艺术人生啊，
鲁豫有约，
或者是那个对鲁豫有约，但我
还有那个杨澜访谈录也很火，杨澜访谈录
哦，对对对，
嗯，
但是我觉得他们三个都是有一点同一挂的感觉，
对，就是采访采访
嘉宾请到现场，
对对对，是，
而且问的问题其实我觉得都算是比较套路性的问题。
嗯，
就是讲说他从小到大怎么样的努力呀、
啊，
然后怎么样就成名啊，成名之后的一些事情啊，大概是这些。但是我觉得像许志远的话，他就是首先我觉得他就是会跟着拍好几个那个时间嘛，就是什么、吃饭的时候啊，然后不同的场景下，我觉得他其实就是剪出来有那么长时间哦，但是拍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远比这个长。
嗯，是的。像他采访金承志的时候好像时隔好几年，他最后是把那两个剪在了一起做成了一期。
哎，我觉得其实像我们自己也就是请过一些嘉宾来上我们节目嘛，
是，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访谈节目特别难的就是你想要采访到一些你真正想听感兴趣的东西，你需要去跟就是被采访人去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
是的，
那个挺花时间的，
就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就是录制的方式，然后有的时候嘉宾的情绪他没有到那个点，其实我个人感觉一场好的访谈跟一出好的话剧或者是什么其实是甚至就它是有相似之处的，就是我们之前没有排练，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大概的大纲会和嘉宾去蕊，但是实际上去采访的当下的时候 我每次都会有一种，就是剪辑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哎呀，就是当时这句话的时候，我怎么就没有去接那个我特别想接的那个金句呢？就是会有一种，就是觉得自己很想做作一把，但是又没有去做作，然后有些地方又觉得自己过于做作，然后就是明明讲了好好的，但是为什么就把那个东西给毁掉？我就会总是会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是像一场即兴的画作。现在不是有那种艺术家，他会把自己整个作画过程描，就是展示出来，他是一整个他的绘画的这个作品的一部分嘛？不是日本的，包括有一些很有名，现在都是这样，一场票能卖到很多。就是我个人感觉，访谈其实也是类似，特别是像，就是当然有后期剪辑的，其实都还好，但是你就得去花不停的很多的时间，去准备，甚至当场的时候你要去找到那个场，那个场很重要，就是它就是一种 feel， 一种感觉，一种捉摸不到的这种玄学。就可能我跟思佳在对话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点，然后让嘉宾突然问，就是突然想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点，有很多给我们意料，就是意料之外的惊喜。我们希望经常会有这种东西，但实际上就操作下来会发现这个东西其实还是蛮好思考，
可遇不可求。
对的，
真的。而且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像我们的话，因为我们都时间有限嘛，毕竟大家都是打工人，所以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说，就是像十三幺，就是你可以多次然后去跟这个人去访问，然后去问他问题，可能你就是在逐渐的熟悉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得到被访人一些更真实，然后被访人也更愿意打开自己的那种回答嘛。那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经常也觉得就是在我们开始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是挺紧的，到聊到后面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的状态是越来越好啊，不管是我们去问问题还是就是嘉宾回答问题，其实我们都是更进入状态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看许知远和他采访的那个人他们聊天的过程也其实特别有意思，就是我有的时候都会想说，这个回答算是就是会比较私密，就是你会真的去把自己的真实的想法暴露给许知远，然后你也会知道其实这个回答会暴露给所有看他节目的人。
对，
我觉得就是你愿意去暴露自己这个东西是挺难的。
我觉得像很多东西它都是会对谈话有很微妙的加成作用，就比如说我看到过一个讲类似访谈脱口秀的一个纪录片嘛，然后就说像国外的 stand up comedy 这种形式传到中国之后，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它会有一个话筒架子，就是有一个话筒架子，然后会有一张那种高脚凳，像酒吧的那种，然后它一定会有一瓶水放在高脚凳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舞台的一个东西？
哎，
就是可能他们在琢磨过很多东西之后，发现放了这个以后，大家就会自然而然的被这个东西带入进去，就觉得说，哦，今天来讲话的这个人他是一个专业的 stand up comedy， 就是不断的通过这种形式，他们是经过一系列的复盘去找出这样摸索出这样一个方式的。包括你比如说圆桌派，他的一个采访形式不是每次都是，原来他以前叫，就是原来之前不是有锵锵三人行嘛，他三个人嘛，他圆桌派他其实是从锵锵三人行衍生的嘛，然后他是一张圆桌对吧，圆桌不是方桌，圆桌嘛对吧，方桌的话就要坐四个人，是不是是不是三缺一了对吧，然后他是一张圆形的桌子，然后他上面一定会放果盘，一定会放檀香，然后他的背景就是
对
他其实都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他们不断的尝试当中去找到的一个形式，可能在这种形式下在场的嘉宾可能能够达到一个最放松的状态。可能就是说在我们原来看的像你刚才说的艺术人生啊，然后包括鲁艺有约，包括杨澜访谈录，他们其实都是非常 typical 的，就是一个大的沙发，长沙发，然后这个人会坐的比较远啊，然后或者是怎样，就是其实
特别鲁豫他那个脚永远是缠在一起。
对，其实沙发的颜色，甚至灯光，甚至当天主持人他的妆和他的衣服都会影响到嘉宾的一些情绪，只不过我们现在我们两个我们这个还没有办法做到这种程度对吧，毕竟我们也没有雷克萨斯或凯迪拉克的赞助啊，当然这不是理由。然后但是我觉得
我还想说，下次我们开始访谈的时候我也先点一根香，就是
对
我们开始咯这种感觉。
对，其实 就是你如果把一个东西往精了去做的话，它是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影响这个场的。就像我说的，如果是一场好的访谈，这个感觉和这个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其实我觉得说到这个场呢，我就觉得许知远他在跟那个采访人他去设计他采访地点的时候，我真的是很精心挑选过。
对，是，
就我觉得一个就是他们吃饭，就跟不同的被访人去吃饭，他选的地点真的是不一样。
对，是的，
就有我记，对，我记得跟李诞是吃火锅，然后跟钱理群呢，这个钱理群是在那个就算一个养老院嘛，他就直接是在他的那个房间里面两个人吃盒饭。
嗯，
对，然后和罗翔呢，我记得他除了吃饭以外他还选了一个地点，就是去那个书店，然后看那些法律用的那些书。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他每一个选的地点都是跟被访人息息相关的。
是的，
就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挺重要的。
对，就是因为你要让他在一个陌生环境当中他能够放下心里的一些戒备，因为这很正常，即使一个非常外向和健谈的人，他看到一个陌生人他也会一开始会有一种不适的感觉，肯定是需要一个这个过程。那么如何让人家在这种过程，而且在这种过程中他回答的这个话可能和他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中回答的话他都是不一样的，甚至他当天的情绪都会不一样。你比如说时隔一个月或者时隔一年，那比如说上海封城前我去采访一个人，可能跟上海封城后我再采访同一个人，甚至他都会完全不一样，是吧？所以说就是这种也是我觉得访谈当中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它是有一种捉摸不定的，有一种非常的让你随机的东西。但是它这也是我觉得我对访谈特别感兴趣，也是为什么我们做平平有奇，就是做这个节目我们会经常请一些好玩的朋友啊，然后上我们节目的原因。对，
哎，说说这个，我觉得我为什么定位成十三幺，是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就是每次嘉宾来我是跟许知远的心态一样，就是我是有很多问题想要问这个嘉宾的。
你是有
这
种求索的心态？
我是真的有疑问。
对
对，
但可能是因为这些嘉宾就是都是我之前熟悉的人，所以我对他的心态真的就是窦文涛，就窦文涛的心态。对，就是我要好好的把这个场控住，然后我要让他不要就是太那个，所以我可能更多的去重视能不能够去好好的把这个节目我想传达的意思传达出来，类似于是这样。
哦，我明白了。
我觉得我们俩，
因为我觉得其实真的每次控场会是你。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在这边已经就是嗨，自嗨到极点了，一个自称自己是窦文涛，一个自称自己是许知远。
那怎么样呢？许知远现在不也是我们的同行吗？
啊，是的，是的。
前辈，他不是也在做播客吗？
前辈，哇塞，
要论这个做播客的时间，说不定我们还是前辈。
很好，我非常喜欢你这种乐天派的性格，希望你继续好好的保持下去。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开始做平平有奇也是觉得说我们平常都是一些特别就是一平平无奇的上班族嘛。
嗯，
但其实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就是可能你平常你就是一些被忽略的人，但是我真的希望就是能有一个地方让大家就说出自己的想法，因为我自己很想知道，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这个播客诞生的那个时刻也正好是我刚开始听播客，然后我也是有一种就是我有很多疑问，其实我生活当中经常碰到一些问题，我就会想说难道只有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吗？然后我就很想听听大家的看法，就可能有些人他是真的有自己的解决方法，还有些人的态度可能是我也遇到过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就是可能会让听我们节目的人有一种安心的感觉，就是其实大家的生活都是有未知和不知道该怎么办在里面的。
嗯，其实我觉得要感谢这个时代了，就是像我现在因为就是我属于一个就是
你怎么感觉像获奖感言，
就是是
平平有奇已经被评为最受欢迎十大播客节目的时候，你上去说我觉得要感谢这个时代。
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就是我不是怀孕期间我会就是录很多视频和拍很多照片嘛， 然后我也不免俗的去拍了一套孕妇照嘛。然后当我公公婆婆还有我妈去看到这些照片，然后就是表达出很羡慕的时候，突然就觉得其实他们曾经在我那个阶段也很爱我或者是我老公，对不对？但是他们没有那个条件去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其实我就觉得很感动的，就是这个时代给了我们一些机会，能够不只是让那些非常优秀的，然后非常值得尊敬的，就是什么国之栋梁啊，或者是这种英雄人物的声音能够被记录下来，它也能够让我们这些努力活着的平平无奇，但是又偶尔生活中会有小确幸的人的声音也值得被记录下来，这一点让我是非常感激这个时代的。所以我就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就是所有的声音都可以被记录，然后大家的声音都值得去倾听。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做这档节目的原因，因为我个人真的就是跟私家感觉不一样，就是即使这些嘉宾是我的朋友，我依然对他们一无所知，就是每一期聊节目的时候其实可能也是一知半解的，但是每次聊完了之后我就会发现，哇，原来是这样子的，就是还是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启发，就这种感觉会让我觉得，哇，这个东西能记录下来其实也蛮不错的。因为如果只是一顿饭的功夫然后我跟你聊完了，真的说实话可能忘就忘了，但是如果它能够作为音频存储下来，我个人其实是非常感慨的。包括有很多东西，像之前录996啊，或者是之前录一些，然后有一些听众朋友留私信说啊，原来这么卷啊，原来还打算去互联网或者怎样，就是我觉得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因为他们其实想知道的并不是说一个在大厂做到了就是升职三年内升到了高管的一个人是怎么成功的这种繁学对吧，也并不是想天天去知道航天员他们是如何度过自己的小学初中，是如何做成这个航天梦的，他们可能就是想知道一个毕业了六七年然后或者工作了十年的一个大姐姐对吧，或者一个大哥哥，一个学长学姐，他是怎么在现在还就是这样的行业当中他摸爬滚打，他的一些真实的想法。所以我感觉我做这个系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大部分人过了六七年七八年其实也没有办法真的做到这家店的这个行业的所谓的一个很高的一个程度对吧，他也不可能说做到了奥运冠军或者是什么。所以我就只是想通过采访我的这些认识的人朋友，然后想跟大家说，就是你如果就认认真真的就是在这个行业做，它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最后你可能会面临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心态，然后你看到这些人你就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我做这个节目就是我特别大的一个原因。
嗯，我们节目的 slogan 变成让每个人都可以被听见。
我们不是平平有其中有几点吗？为什么突然变成了这个？
因为我觉得这确实就是很神奇，因为我虽然觉得说这确实是一档播客的节目，可是我经常会怀疑说真的会有人听吗？因为我们两个人就是你也不带任何的 title， 然后你没有说任何的就是我是一个大咖我来分享经验，
对，
或者就是我是一个学者我可以分享我的思想，
对，
我们俩真的就是查无此人的状态，对于
素人
各个听众。对啊，速度不能再速了。然后但是有的时候觉得很神奇，就是真的会有人听，然后会有人去写下自己的想法，然后所以说评论点赞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重要。大家
对大家不要矜持，
如果听到这里
对大家不要矜持，有任何东西都可以在底下跟我们聊。 对啊，
然后我们收到评论都非常的开心，我们如果没有回你评论的话，那就说明我们还在想怎么样才可以好好的回你。
对，就是对一个脱口秀演员最大的尊重就是不要憋笑，对于我们这种做播客的节目来说最大的尊重就是请有什么想法听到某个点，不管你是赞同也好反对也好，留言评论好吗？
真的，如果喜欢也不要藏着掖着。
对、
就是、
对对对，
听一档这样的节目又不丢脸，是不是？
对，是的，是的，
赶紧转发，赶紧分享。